牧师师母、同工们、牧者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刚才听到很多牧者、同工们的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大家看到的观点可能都不一样。那我看的观点也是有点不一样。那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一世足成千古恨"这句话吗？那你们懂下一句是什么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去上网查的时候，我就看到，咦，其实就有人讲说，一世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然后我看下面有一个留言哦，我觉得这个留言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开玩笑的留言，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人就开玩笑说，一世足成千古恨，只怪当时太认真。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会有人留言这样子？而且不是一个人留言哦，还有很多人留言哦。然后我就看到说，哎，其实这句话就让我心里面去更去思想这句话。我觉得认真是很好的一个态度跟一个品格，但是这边讲太认真了，我就去思想，因为"太"这个字在里面哦，就是有时候我们做事太过认真哦，也是要小心。我们也说不好，只是要小心，要留心。因为好的东西太多的话，有时会变成不一定是好的事情哦。所以有时候对事情认真到一个地步，就会没有了人；对人太过认真到一个地步，就没有了事。所以我们才有一个核心价值，就是要先事功后关，先关系后事功。Sorry，所以只有事功啊，我们就看不到神了。看不到人了，因为你眼睛只有一样东西摆在眼前嘛，所以也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核心价值里面，我们也看到说，扫罗的时代呢过去了，他就是对自己的王位、对自己的事工太过认真，搞到呢他身边有一个这么好的大卫，他也看不到，所以就完了。然后，然而我们看到大卫呢，他是对神认真，对人呢，他也是重情重义。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他的表现。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他对执政掌权呢，对他自己的王位呢，他也是凡事寻求等候。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有几位角色是我们特别要去留意的。第一位就是大卫，然后第二位呢就是以色列的元帅亚尼尔，然后第三位就是大卫的统帅约牙，然后就是约牙的弟弟亚撒黑。所以我们在今天他们不一样的事情上面，真的是有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看到这整章经文里面，其实有人后悔，有人得胜。今天主题呢，就是让我们不要去成为世俗的人，我们要胜过冲动，不留后悔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就是讲到大卫。大卫有生命树的气息，他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他是胜过自我、谦卑顺服的一位君王。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三节经文里面讲到说，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如果觉得这一句话，其实可以看到，其实大卫跟神的关系好像跟朋友说话这样，就一句问一句回哦。所以我就看到说，大卫其实他跟神的关系很贴，然后他知道他有神，他去问神哦。我们知道过去的大卫呢，我们从看他在撒母耳记死的在看到撒母耳死了过后呢，他就靠着自己理性去到腓利士人之地，就全部是靠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理性去做自己的决定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哎，大卫改变了，大卫改变了，因为呢，我们知道，尽管是大卫已经受膏了，然后扫罗现在已经死了，然后还有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然后他就成为一个大军，好像有神的大军一样。其实有人有恩膏，被膏立了，又被神肯定过了，其实大卫可以合情合理就自己来称王嘛，就是万事俱备的。他就是说，我现在要成为王，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一回事。但是我们就看到说，大卫呢，自从经历过去的一些功课呢，他不再自作主张， 而是选择继续等候神。然后他从前呢，他被追赶的时候呢，他选择顺服神的权柄，如今追杀他的人已经死了，他又有兵又有人又有地，但是他还是选择顺服神的权柄。所以无论在顺境逆境，大卫都学到是以神为王，在各种环境底下他都以神为王，他都顺服神的权柄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什么都不用做，结果就成为神所立的那个君王了。我们看到他也没有说因为亚玛利人毁了这个洗格拉这个事情呢，他明白他要回到去犹大，可是他没有去问其他谋士商议啊，应该怎样回去啊，怎样立国啊，怎样把计划交给谁之类的东西，而是一步一步的来寻求神的带领。我所说的第一节里面其实他很有意思，是他真的是一步一步寻求，他先问神可以去吗，神说可以，他才问下一句。所以就看到说大卫与神的关系真的是他已经到一个很密切的地步，他知道那个功课是怎么样，他知道有神的决定，他也知道他不应该超越神的界限。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可以从大卫的生命来看，当大卫寻求了过后，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带着跟随他的人，就一同住在这个希伯伦的城邑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没有了自我，他放下他自己，而是完全的来寻求神。那过去我有一个经历，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过去呢，我跟瑞尼沟通的时候，他就有跟我分享一些生活的挑战。然后他讲完了他的挑战过后呢，他就对我说，他说虽然我对你说了，可是我觉得你一定会跟我讲说去祷告吧。这个是他觉得我一贯用的语，就是说哎呀，这个事情要去祷告，去等候神啊。然后他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他说你，我知道你下一句一定是叫我去祷告，叫我去等候的。他就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就心想说如果我硬要跟他争，这个是真理啊，不做不行啊，我看他应该会不要回我信息了。但是他已经说出了他不想听，你叫我去祷告他知道，但是我心里面呢，我就想这时候我要怎样回应。那我就想到了，其实应该到我去祷告，到我去等候神，应该去怎样回应。所以当我懂得怎样回应的时候，我就发觉哎，其实两个人都经历祷告的大能。第一是我经历去祷告去等候怎样回应他，第二是他也知道去祷告等候，结果隔一天的事情就解决了。所以我就看到说神有他的时间，真的当我们懂得放下我们自己，懂得放下我们自我的时候呢，我们能做就是完全的来倚靠神哦。你知道人其实生出来就是蛮自我蛮自意的吗？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哦，你知道每次拍大合照的时候哦，如果你在大合照里面，通常你看到那个照片哦，你第一个会看谁？应该会看自己，对不对？看自己拍得怎样啊，好不好看这样子。所以其实人天生是蛮自我的，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真的是要时刻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致死我们自我，而是要专心来求告。你看大卫哪怕还要去哪里，他都问神，神说可以，他才问下一步怎样去。所以真的是很值得让我们去学习这个谦卑顺服的功课。第二个呢，从第四到第七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呢，他胜过怨恨，他饶恕宽容。在第四到第七节里面，第四节经文就讲到说，犹大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的王。我们看到大卫并没有自己称王，而是犹大支派主动要跟随他，而且是主动要高大卫做犹大的王。而且他也不是靠打打杀杀啊，然后去争夺地方啊，来打下他的王位哦，而是我们看到是他是被神追赶哦，在他过去的日子里面，他不断被神拆毁建造，拆毁建造哦，时候到了呢，他就被神高举做王。我们就看到说，这是跟我们在走十字架道路是很相似的。我们真的是要看到人什么时候放下自己。神的工作才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了，我们才可以为神来做王。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虽然大卫只是局部做了犹大的王，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他没有因为没有做整个以色列的王、哦、而去要剩下的他也要拿回来要打回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哦、而且因为他知道大家都是弟兄，所以接下来后面这半段节这半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他怎样去胜过他的怨恨、饶恕还有宽容呢？在、第四节的下半段，就说有人告诉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这个基列亚比呢，是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他们会去葬扫罗呢？原因是因为在过去呢。这些人呢其实有被亚门人围攻过，然后基列亚比呢的400个女子呢也是有嫁给便雅悯为妻，所以扫罗就有率领过以色列人救了他们，所以对基列亚比来说，其实扫罗就是他们的曾经救过他们君王，所以他们也就是感恩，就是看到扫罗面对这样的事情，他们也愿意去赞美扫罗，所以他是以一个感恩的心去回应扫罗的。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的回应是什么呢？第五节、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就讲到说，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祖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现在你们的祖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他整个的心态是，他不看过去怎么被追杀，他不再看过去怎样的逃亡的日子，而是他整个心态是祝福的心态，他是看前不看后，而且他看到的是对扫罗好的人，大卫也要对他好，连对扫罗尊荣的人，大卫也仍然要尊荣这些尊荣扫罗的人，而且呢他知道扫罗就是神所高立的，无论如何他都是尊荣他，到他死了过后，其实大卫还是尊荣他，他就是以尊荣他的人来表示说，其实他是很看重扫罗这一位过去的君王的。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呢，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做王呢，然后一直到扫罗死过后，大卫都还是这样子来尊荣他。我们看到大卫他有一个品格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就是他没有去跟从世界的方式。所谓世界的方式，就是既然扫罗已经死了，那他身边的人我都可以不管了嘛，就是说如果是大卫来说，他也可以去无视他，或者是去针对他敌对他，就是因为以前你们的君王怎样追杀我，我现在要怎样追杀回你们之类的事情。但是大卫却是跳出世界的人都在想理所当然的事情的框格，而是进到生命树里面去看扫罗这位过去的君王。所以他明白是为什么他要去祝福扫罗跟尊荣扫罗的人，因为他真正明白是他们是弟兄，以色列也是他们的弟兄，所以即便他只可以做犹大的王，他也没有去讨伐其他以色列的地方来让自己正正式式成为全国以色列的王。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跟学习，就是大卫他身为一位权柄，他的气量跟声量是去到哪里呢？他没有要求基比亚人归顺于他，而是主动去保护他们后代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条件绑在里面，这就是大卫的气量跟他的身量。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其实很轻易、就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不用做任何的事情，他只要出兵去打可能就全部拿完下来了，但是他却没有用自己的方式去抓住自己的命定，而是完全的来顺服神。我就看到大卫他不是靠着环境，不是因为自我，不是因为世界，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他完全对神呢有信任还有爱。因为我就看到说他对神有爱有信任呢，他是完全来求问神，而不是自己安排自己的命定，而是完全把他自己的命定呢交给神。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学习大卫呢，他是回头祝福扫罗，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报复，他是不断凡事求问神，不是因为自己的自我而去寻求自己的道路，
他胜过怨恨，他宽恕，他饶恕宽容，神就成就了很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另一面的，就是在第二的大点里面，接下来经文就讲到有很多分别三恶树的气息在当中。我们首先来看这位角色，就是亚尼尔，就是在第八到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他是一位自我中心的人，就讲到说自我中心的亚尼尔。在第八节里面就讲到说，第八第九节里面就讲到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就是以色列剩下的，就是扫罗剩下的军队里面的一个元帅，就是亚尼尔，就是他是扫罗的堂兄弟。然后伊斯波瑟的原名呢，其实我们去查找伊斯波瑟原名呢，他是叫伊斯巴利，他意思是主的人，但是因为很可能要不要用巴利这个字，他就用波瑟来替代，结果整个意思就变成一个可耻的人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马哈念的地方呢，就是在基列亚比的南部，是过去以利未人的一个城。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整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刚才有同工提到说亚尼尔其实明知道神已经高立大卫做下一位王，这个我相信这么多年来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在这边在以色列那么多年，其实多多少少我觉得应该是大大小小都知道大卫就是那个下一位会成立为王的人。但是因为人就是这样嘛，就是以前我跟扫罗的时候这些东西是我的，现在扫罗不在了，这些东西也应该是我的，所以他就有很多的私心他就立伊斯波瑟为王，因为他把百姓看成是自己的私人产业，把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国家这些看成是私人产业，而没有把它看作是神的产业，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看为是自己的。然而因为他是元帅，所以他是很多兵权马力都在他的手上的。伊斯波瑟呢，在他眼中其实就是一个傀儡而已，就是他可以操控这位王，他并没有尊荣，没有尊荣跟尊重扫罗的家。我们在下一章就看到说伊斯波瑟他的那个亚尼尔他的心态是怎样，其实下一章他就会反映出来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真正的心意的意念是什么。所以他就是真的是一个很自我中心人。我们可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刚才 Pastor Deborah 也提到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时候明明知道是神的心意，已经知道了，写到明了，然后你已经领受很多次了，但是却因为自己的需要而无视神呢？自己的需要可以说我就是给个例子啦，就是说可能没有时间没有金钱没有力气没有能力这个不懂那个不懂所以就不想去尝试纯粹巧合，如果是讲到你的话，只是说因为自己的需要而无视神了，就是看到说亚尼尔真的是因为自己的需要，他自己的贪恋，他就无视了神。而且呢，我们还看到他还有一个很不能去学习的这个品格呢，就是他还过桥拆板，就是他拥有了这些过后呢，在下一章我们就看到说他怎样去拆板就是说他拥有了这些过后，他却不是因为去尊荣这位君王还是什么，而是全部都是因为自己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在第二个小点呢，就看到说有一位角色叫约牙，就是大卫的统帅。所以就是看到说第十二到第十七节里面就讲到败给冲动的约牙。第十二节的经文跟第十七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两个军队怎样去会合，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大卫他安兵不动，他没有去因为什么而去整个以色列拿回来，但是这里出现一个角色，就是特别是在第十二到第十节第十四节里面就讲到说尼尔的儿子约尼尔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 西鲁亚的儿子约牙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约尼尔对约牙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面前戏耍吧。约牙说可以。然后我们看这三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几个角色咯，就是有亚尼尔，有约牙，然后基遍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在这个约旦河西的一个地方，是靠近扫罗的一个故乡的一个边界。然后洗如雅呢，其实是大卫的姐姐，然后她有三个儿子，就是第十八节等下会提到，就是她有三个儿子，就是约押、亚比塞跟亚撒黑，都是大卫手下的勇士。然后这边在基遍池呢，就是在基遍附近一个大蓄水池里面，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对，就是看到对方嘛。然后这里讲到说戏耍呢，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表演，在当时候这个表演的意思可能就是比武啦，比武就是切磋切磋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们看到可能亚尼尔跟约牙都想减少伤害，所以就提出这个所谓的戏耍的事情。结果呢，我们看到双方是一同扑倒，然后就酿成就启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战争。我们看到其实当这两军相遇的时候，我其实有在想到底是谁先开始这个事情哦。当然从经文里面看，我就看到说是亚尼尔提说可不可以让他们这些少年人在他们面前戏耍，但是我觉得这场战争呢，其实是由约牙主动提出，就是发动的。因为我看到说当两军相遇的时候，亚尼尔就是见到大卫家他就来挑破嘛，但是谁说可以的？是约押说可以的。所以我就觉得说约押就很欣然同意这件事情。当然我知道谁先发动并不是重点，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看到的是重点是怎样的去回应，那个才是一个更重要的重点。所以我就看到说大卫可以等，但是属肉体的约押好像等不及一样，就是说还等什么？这些人其实都应该是大卫的人，那他在等什么呢？所以我就看到说大卫他一直在选择要祝福以色列，但是他的统帅呢约牙却按捺不住，用冲动的方式去回应挑拨他的亚尼尔。然后呢本来想出来比武而已哦，但是最终呢就发生了有这个死亡的事件发生，而且不单只是死亡事件发生，还是要一直去追杀对方，追到不停的那一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里面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拿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会驾车的人士，如果在马来西亚驾车，应该讲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驾车的时候，如果你驾得太慢啊还是什么啊，在有人超车啊，有人超过你的时候，还是觉得你这样的时候呢，其实他有时候会卷下那个镜子来骂你的，就是可能会祝福你全家。然后真的是发生过，我看无论是我的父亲啊，还是我啊，还是我母亲驾车，就真的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其实这样子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怎样？如果我们的回应是骂回去，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发生车祸的几率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选择静静，我们只是对他微笑，其实那个效果可能会不一样啊。我跟你讲一个最真实的例子，就是我看我爸爸在驾车的时候，就有人经过，然后就真的是卷窗口去骂我爸爸，然后爸爸本来要回应他了，然后我就很大声在旁边说耶稣爱你，他就自己走进去了，他就没有那个回应。那我爸爸也没有去回应他的时候，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回应真的很重要哦。如果说他祝福你全家，你也祝福他全家哦，真的是可能后果不堪设想哦。然后在本地我也是遇过很多时候哦，去咖啡店哦，还是什么买一个饮料的时候哦，如果你拿出来的太大张哦，他可能会瞪住你，或者是跟你讲我没有小钱。然后我最近就听同工有经历说，他把整张钱丢回在你面前去，没有，我没有小钱。那我们可以怎样？我其实真的是真实看过有很多人就是吵回去哦，吵回去就拍桌子哦，越拍越响啊，就叮叮当当就有杯掉下来了。所以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其实经常会遇到很多挑破的，但是这些挑破里面我们要学约押回应说可以啊来啊那种回应吗？还是我们真的是可以选择像大卫一样，他不选择来啊，他是选择神啊可以吗？就是我们可以去学习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要因为冲动哦，因为情绪不稳定哦，而去酿成一个更大件事情哦。然后给丈夫的一个提醒就是，当太太突然间没有心情的时候也要小心哦，要有智慧的去回应，不要因为这个而成为你们的挑破。然后第三个小点呢，我们就看到说败给血气的亚撒黑，在第十八到第二十三节里面就讲到亚撒黑呢，他被亚尼尔刺死哦。我们看到第十八节讲到说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我们就看到说他其实应该是走得很快，跑得很快，因为他圣经是这样子来形容他的。然后呢，我觉得他走得很快，他跑得很快，他做东西很快，但是他死得也很快。所以我就觉得说，有这件事情里面让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亚撒黑停不下来，即便亚尼尔提醒他两次他还停不下来呢？我就去查找哦，在第二十二节后面的经文里面说，他说亚尼尔对亚撒黑说，你若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撵见你哥哥约牙呢？讲到好像亚撒黑好像没有撵这样，可是我去查找原文哦，其实他在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我怎能抬高我的脸见你哥哥约牙呢？其实是另外一个挑破来的，就是说如果我杀了你，我不是在你哥哥约牙面前很有面子吗？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亚撒黑呢，他就没有停下来，还是继续走前去。所以我相信亚撒黑虽然他能打，但是他走得很快，但是可能在这种激动以下呢，他已经失去了理性。所以即便亚尼尔说了两遍，其实他是在提醒他，我们是同胞，你为什么要追我呢？但是他已经是因为争强好胜，顽强呢不肯愿意收手呢，所以就不幸呢就真的是最后死在敌人元帅的手下。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是也是要去学习哦，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跑得很快，觉得自己可以，然后对方挑破两句说你不可以，你就上前去了。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无论是约押无论是亚撒黑，他们都是败给血气的一个行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这边就讲到说约押呢，他推卸责任，他约押在第二十七节里面的经文就讲到说，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所以其实来来去去他还是觉得说，因为那句话然后他们才有这件事情，因为那句话他们才也启动了战争。所以我们看到约押他不同意大卫的这个态度呢，就是因为大卫祝福他们，可是他却不想祝福他们，还是想杀尽他们。约押呢他受不了，他就自己来启动这个战争呢，然后后面还讲是因为你们讲了这句话，所以我才要这样子做。所以这就成了，我们看到说这就是带来很多的生命的死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约押呢，他是大有能力的人来的，但是我就看到说他其实他，我们在后面经文就看到他处处呢他都是没有跟着大卫的，而最后呢因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就尽管去做，他就冲动的去做，靠着自己的血气去做，结果呢就看到弟弟死了。然后他其实不但只是因为这样而好像放过了对方这样，其实他心里面其实是很仇恨对方的。我们在第三个大点里面就看到一个结局，就是第三十到第三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结局就是这双方呢一共死了380多人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作为下属的约押呢，他没有好好跟随大卫的吩咐。我觉得大卫应该有跟他们说我们要怎样去祝福以色列人，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子去跟随。我觉得原因是因为约押用了世界的方法，他缺乏了爱跟信任，他缺乏了对大卫的爱跟信任，更何况他一定是缺乏了跟神的爱跟信任。所以神百姓之间呢，无论是 哪一方赢、哦、其实都是对神的国度来讲说 是损伤很大的。所以我就看到说今天让我们学习功课，真的生命树的气息跟分别善恶树的气息是两极的、哦、然后过去就有人访问我一件事情、哦、他说我觉得你变了嘞，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下面你可以忍得住就是说为什么好像如果是他们就觉得说以前的我的话可能会爆发了，就是可能会有事情爆发了。然后我觉得我去了这个古晋的生命树特会、哦、所以你们香港的你们一定要报名、哦、所以我去了这个特会过呢，其实对我生命里面有更认真的去思想。我就思想到其实有时候、哦、我们就是因为太过认真去争谁是对谁是错、哦、而不是真正的去认真思想哎，到底带来是什么结局、哦、结果就嘣就爆了。就是有时候我在一件事情可能是我是对的，可是因为在这个情况下对方已经生气了，你还要拿你自己对的理由去跟他对过吗？那就是爆炸了。所以我就在想的是，我也没有去用我自己的方式，我也没有自卑啊，我也没有用世界的标准的方式去争一口气，或者我也没有在律法中里面讲说你是错的我是对的。这个就是让我去学习更有时间去学习这个怎样去回应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现在更重要要想的东西就是我做了这件事情过后会不会让我觉得后悔呢？这个结局会不会让我觉得后悔呢？如果我是会后悔的，那抵抗到底 双方都残伤，那是何必呢？所以我其实要讲的就是好像以前母亲哦，因为我成绩不好，她就打我打到很夸张的嘞，她就是打到我、哦、只有她就每次开玩笑说我打到你进大学。所以我当我信主过后，我就其实回去跟他讲说其实你打我、哦、那些伤害其实是我明明是进了精英班然后拿最后一名嘛，精英班的最后一名在全校里面其实也是蛮 top 的，然后他那时候他就是因为看我最后一名他就打我打得半死、哦、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是有个伤害的。但是现在我再回去跟他聊起来的时候，他我们就不觉得奇怪，反而是觉得蛮顺的蛮感恩的。他就讲说哎呀对不起啦，过去我不知道嘛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如果我当时候是发脾气啊什么什么啊不读啊还是对抗时，其实到后面大家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所以我觉得对上呢要有爱，要有信任，要有生命树的气息。然后我们总结呢，其实总结就是我们败给冲动呢就是让魔鬼得胜，真的是唯有靠着神的光放下自己活出生命树呢才能胜过冲动，看见出路，不留后悔的事。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的，大家早安。感谢主，听到Asher 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跟体验，那我想这是很好的，大有前途的、哦、因为我五六十岁才开始体会到的东西，对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人就开始明白感受到有些东西真的不是真对错，不是说因为我对所以我就对到你死，其实不是的。因为其实生命树的生命讲究的是我怎么做让事情可以更好。其实有很多东西真的表面有表面的一个现象，但是其实怎么样子去感受背后神的心意，那个其实是更加的重要。这就是生命树。那当今天在这一章撒母耳记下第二章 OK 后面讲了很多这个当天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事件，那我想我就退出从这个事件的里面的细节，我退出来从一个层面，就是说我做一点的补充。大卫他寻求神了，后来神指示他就来到了希伯伦，就在犹大当中来做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有一个思想，这是出于神，就是神为什么让大卫只在希伯伦做王，只在犹大家做王，而不是做全以色列的王。那如果按照客观的因素，他被高利是成为全以色列的王，而且扫罗已经死了，他是 名正言顺的可以就起来做以色列的王。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个他一路寻求神，神也给他这样一个带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一样事情是什么，就是有很多东西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很常是从小做起。我想这个很重要。就像今天如果你是一个高材生，你是一个外国留学回来，你很有学问，你可以进到一家跨国公司，一家大企业当中，以你的装备或者以你的学历，你足以担任可能一个公司的总裁或者主管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可是当你进到当中的时候，往往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困难的。刚刚过去的礼拜天因为我们现在也在这个所谓的过去我曾经是一个创办人的那一个的机构担任做了他们的义工，那做他们的义工就有机会去服侍一些有需要的人，那特别就被安排就是有一对非信徒，那可是因为这对夫妻当时这个丈夫没有办法来，只有妻子来，所以妻子来的话就当然我们还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正式辅导的个案，就是纯粹从认识跟了解。那在谈话当中就看到一个没有教会背景的人，而且也没有了一个所谓的家族的一个资源的一个人，其实他所面对的那种的孤独感无助感是很强的，无论是婚姻上的，无论是家庭当中面对孩子的需要的，甚至在职场上面对工作的。所以他就表达了一个东西，他很感叹，他感叹说他是一个工作了20几年，累积了很多经验，所以也做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所谓的有一定分量的一个工作，可是公司从外地请来了一个年轻的高材生，结果就做了他的上司。哇，结果他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因为要听一个没有经验的上司来告诉他要这样做那样做，其实很困难的。那所以从这个地方其实也很深的感受到，今天如果大卫有的经验是什么，大卫有的经验是他带了一班那一些过去在亚杜兰洞这一些所谓的可能是很这些三教九流的很糟糕的很落魄的这些的背景，把他们提升成为一个可以作战，成为一个有真理，因为大卫一路成为榜样。可是当下如果你一下子要成为整全个国的王，恐怕你也要经过一个不同的考验，就是对全以色列来说，他们可能跟惯了扫罗，他们可能跟扫罗有一定的关系，或者即使扫罗跟大卫有过节，可是他们也已经跟惯了扫罗，可是忽然之间换了一个角色恐怕也不太容易。所以是当他寻求神，神就告诉他说你就上到希伯伦去，就在那里做希伯伦的王，就做以色列家的王。那我想这也是一个从小做起，那就是当他酝酿累积这个经验，而且对当时的整个所谓的背景来说，谁来做王都是属于世袭，世袭就是说这父亲做王就传给儿子，儿子做王以后再传给他的孩子，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除非这些王后来没有了，逝去了他的家族没有了所以就要转换。所以这在这样的一个的大环境底下，所以虽然说大卫已经预备要做王，可是神的带领让他从小做起。那我想今天做事情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小做起，什么都摸过，什么都尝试过，其实这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跟装备。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做领袖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能够明白其实从下面做的人的经验跟感受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件美事。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也看到其实神总有最美好的带领我们只要顺服神带领我们在这个阶段做这件事做那件事， 这也是一个学习跟成长的过程。好，求神帮助我们，